后面史湘云就做了一个建议，史湘云就说我们来设伏，接下来输的人必须要讲什么东西，比如说讲一句古文，古文基本上大概讲是唐宋古文，然后一句诗大概讲的是唐诗，然后一个古牌名，前面我们有讲过推牌九，古牌里面的名字，然后一个曲牌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实现书里的句子。实现书是我们讲的黄历，现在的农民历就是实现书，就是用来规范整个季节的演变的，就叫做实现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点把生活里的东西全部拿来作为游戏在玩。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从游戏看到文化的品味，文化的品格，不同的文化它玩游戏的方法有可能是不同的，有些文化里面玩游戏会玩到有很多的斗志，很多的意志的部分，有些游戏玩的就很怂或者很粗糙。那因此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在十几岁当中，这些清代的贵族小孩，他们的的确确在他们的文化品格当中可以把游戏玩得非常的优雅。所以下面我有点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，他这里讲到游士跟鸳鸯隔着席七八乱叫起来，这个我们现在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喝酒的时候七啊八就是划拳，就是猜拳的这个意思。那平儿跟袭人也做了一对，也在划拳。所以你注意到游士、鸳鸯、袭人、平儿他们都是不识字的，所以他们玩的游戏就是划拳，他们很难参加到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么复杂的游戏，因为这个下面的游戏绝对要有文化上的根底他才能玩那个游戏，所以他就有一点区分出这种文化的差别。然后在划拳的时候叮叮当当，晚上镯子一直在响，就那女孩子手上都戴很多金镯子玉镯子，所以在划拳的时候就那个镯子就叮叮当当在那边响。这些都是我要讲的一个大电影的场景，各种细节的场景他把它拼凑在一起。好，湘云就赢了宝玉，鸳鸯又赢了尤氏，袭人又赢了平儿，三个人献九底九面。湘云就说九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，一句古牌名，一句曲牌名，还要一句实现书上有的话，总共凑成一句话。九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，大家听了就笑着说只有他的令比别人唠叨，所以史湘云特别好玩，这个就是开朗的个性，健康的个性，可是又调皮，大家就说后来就他们就催宝玉，因为宝玉不是输了吗？所以宝玉你快说，那谁说过这个也等我想一想，就说这么多啰啰嗦嗦的东西大概一下子想不出来。黛玉就说你多喝一杯酒我替你说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黛玉的个性，就是那个很奇怪，你觉得那二月十二号那种三月生的，他的好强在这里表现出来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最会的，他最会的，所以他就跟宝玉说你喝一杯酒我来帮你说，我来帮你说。因为宝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因为你要把平常读过的古文观止里的一句，唐诗的一句，古牌的一句，实现书的一句，全部一连串 连下来，不是说你不会，其实并不难，因为我们大概都读过古文观止，赤壁赋啊什么都是古文观止，唐诗三百首我们一定读过，所以其实脑海当中不是没有这些句子，只是你忽然连起来的时候有点连不起来。可是黛玉最厉害就在这里，因为黛玉记忆力非常的好，他就跟宝玉说你喝一杯酒我来替你说。好，宝玉就喝了酒，黛玉就说落霞与孤鹜齐飞。好，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这是《滕王阁序》里面非常美的一个句子，落霞，晚霞跟那个孤单的鹜有点像鹭丝鸟，一起在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这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里最美的句子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风急江天过雁哀，陆游的句子，宋诗陆游，南宋的风急江天过雁哀，却是一只折竹雁。折竹雁是古牌里面的大刀九，大刀九就是上面有六点，下面有三个斜点，像一把刀一样，所以就形容说却是一只折竹雁。因为我们知道雁在飞的时候是一对一对这样飞，好像断了一个脚的雁它就变成九点， 九点在骨牌上是一个斜的状况，所以就被称为却是一只折足燕，叫的人九回肠。九回肠是曲牌里面的一个曲调，九回肠是一个曲调。这是鸿雁来宾，鸿雁来宾是实现书里面讲秋天快要过完的时候的一个季节，就是大雁回来了，大雁从北方回来，鸿雁来宾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充分显示出黛玉的聪明，黛玉的反应之快，而且她可以把几个不相关的古文、宋诗、古牌名全部用雁的一个主题去连接，有没有感觉？里面，而且大家能不能听到一种哀伤的声音？那个九回肠，那个鸿雁来宾，都是凄凉，就是黛玉的个性。黛玉所有的心事都是秋天的，都是秋天的，然后都是折足的，折足就是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亲人的，孤单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大家再感觉一下落霞与孤鹜齐飞，那个孤鹜晚霞，黛玉的世界里面不是黎明，都是晚霞。黛玉的世界里面不是一对一对飞的鸟，都是孤鹜，因为他在讲孤单。风急江天过雁哀，那个风吹得这么凄厉，然后在江面上飞过去的一个大雁叫的那个哀苦的声音，每一句都是林黛玉的心里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会觉得诗言志，如果诗言志的话，诗就是人的心事，所以黛玉这个连串的东西刚好就连出了她的一个心事的关系。